可是这些自然规律要使人们正确的去理解过去的历史，只有人们用更确切的规定去研究这些规律，即通过政治的隶属形式和组合形式而获得这些规律的结果，像奴隶制和雇佣依附制这样的体制，连同他们的孪生兄弟，几级于暴力所有制，应当被看作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他们在现在为止的世界中构成框架，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这种框架中才能显现其作用。这一段话是一套开场锣鼓，就像瓦格纳歌剧的主调一样，告诉我们那两个有名的男人就要出场了。但是它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它是杜林的全书主题。在谈到法的时候，除了把卢梭的不平等论拙劣地翻译成社会主义语言以外，杜林先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而比这种翻译好得多的东西，许多年以来都可以在巴黎的每一家工人咖啡馆中听到。在这里，他把经济学家的怨言翻译成了一种不是很高明些的社会主义语言。这些经济学家抱怨说，国家的干涉、暴力的干涉歪曲了经济方面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及其作用，这样他就理应在社会主义中完全的陷于孤立。每一个社会主义工人，不论是哪个国家，都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暴力仅仅保护剥削，而不是造成的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纯通过经济的途径，而绝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往下我们听到，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可以分成两个过程，即产生过程和分配过程。此外，以肤浅的著称，让巴萨伊还加上第三种过程，即消耗过程、消费过程。但是他和他的门生在这些方面上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是，交换或交流只是生产的一个项目，使产品达到最后和真正的消费者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切都属于生产。杜林先生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虽然互相制约但本质上不同的过程混为一谈，并且泰然自若地断言道，排除这种混乱只能产生混乱。他这样只不过证明他不懂得或不知道，正是流通在最近50年经历的巨大的发展。他书中后面也证实到这一点，还不止于此。他首先把生产和交换合而为一，统称为生产，然后